是刘青啊。神的爱，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打开出埃及记十七章。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用这个起应的方式啊，我这个双数节，你们单数节好吗？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摩利人来到腓立宾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显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边，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就召山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西。十六节我们起念啊，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第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恩主，感谢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永世的君王，你用血买赎了我们，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你的教会，这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如我们接着在一起的聚会，在一起分享主你的话，主你就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说的和讲的都在主你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喂养，得以得到前面行路的亮光和指引。恩主，谢谢你祝福这里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基督的金灯台，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因为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就在这里。就谢谢你高摩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真的是被高摩和装备被喂养之后，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在这个社区成为众多华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借着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故事啊，来讲一个信息，叫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我们知道啊，这个我相信在座的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啊？大概都是，是吧？是不是？哎，你看都是呢，都听过摩西的故事，对不对？啊，那就好讲了，要没听过也好讲。感谢主，这里都看到一件事情。摩西蒙召前是干什么的？放羊的，放羊的要拿什么？哎，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卫有个诗篇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哇，你看摩西是放羊的，但是谁放养摩西呢？就是说，摩西是牧羊人，那谁牧养摩西呢？没听明白，神嘛，对吧？好，这就好了。对，要牧羊人还要拿个杖，对吧？对，所以说现在啊，一般的人都知道 有这个三个 W， 一个 W 代表我是，啊，是干什么的？一个 W 代表你的职业是什么？一个 W 呢代表着，哎，你的财富。那么请问摩西，这有一个账。当然了，我们如果要是有点常识知道，那他的身份，他的职业是牧羊人，而且这个呢也代表他的饭碗，对不对？你牧羊，你才有，就是你的工作嘛，你有工作你就可以有饭吃啊。蒙召前，神这个召唤摩西前呢，摩西有个帐，这个帐是他自己的，这个呢就代表他的这个他的身份地位和他的财富。那蒙召后呢，哎，摩西的生命呢有一个转捩点。你知道摩西在什么时候上帝呼召他？呼召他，上帝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哎，摩西正在放羊呢，上帝跟他说：“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看看第四章有这句话，《出埃及记》第四章，哎，神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你看，神知道你手中拿的。你看刚才我们念，他说你要拿着神的杖。那么原来呢，他拿的这个杖是谁的杖？哎，这牧羊杖。你看这不是这个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哎，他说是杖，这个。那么神说你把这个杖怎么样丢在地上，把这个杖变成什么了？蛇是死的还活的？活的。哦，这还死。那么要再捡起来呢，又变成杖了，那杖死的啊。但是这里头这么一转类的话，就很有意思，仔细思想，就摩西从我是我能到我不能，这是蒙召前了。蒙召后呢，他说神是神能，哎，我也能，因为这个账再不是他的。你看这里头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啊，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和生命的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账拿到你自己手里，不交给神，它就是一块木头。我们知道杖是用木头做的，对吧？你要用在手里呢，就做拐杖；你要拿它放羊呢，就叫木杖。那当然，君王还有君王的杖。但是摩西这个杖的话呢，交在神手里就变成了个活的，拿在自己手里就变成死的。但是通过这个一交，一拿起来，通过这一生一死，哎，这个杖呢就变成了神的杖。你知道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杖的时候啊，那就是讲在这个创世纪，讲这个雅各拿的杖，雅各自己为神做了见证。他这个杖啊，哇，是一个蒙福的杖。他说的：“神呐、啊，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呢、啊，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哇，这一个杖，你看，通过神的手，那就是祝福的杖。这里提到慈爱和诚实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雅各他不配啊，他用他自己的这个技巧啊，心灵的这个巧妙，他就是专门抓。哎，他谁都骗，骗到父亲也骗到哥哥，他骗人也被人骗。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跟他舅舅，他会骗人，但是他也被他舅舅骗够呛。他说的：“若不是上帝怜悯我呀，我这20年呢，就是空空的去也空空的回来。”他说：“上帝怜悯我。”所以说，他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就特别做了个见证。这里就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杖，就在这里。他说：“我 今天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我原来是就拿一个杖，因为这个杖代表雅各是牧羊的。就像我们来美国的话，拿的是什么？文凭嘛，对不对？拿文凭人家看你这个就好比是你的杖，对不对？就是代表你的这个身份地位，代表你能做什么。或者是你没有杖，你在美国修了几年，修了一个杖，我是什么地，他是什么地，对吧？到时候大家一比，哎，最后你就被选上了，你就有了工作。其实这些都代表着这个，你看还有一个杖的是权柄的杖。当这个雅各离世前呢，他特别受到这个神的灵感动，他说的这个，你看这个老父亲跟这些儿女们说话其实是带有这个预言性的。他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的意思是赐平安者来到，那万民都必归顺他。这是在创世纪，在雅各临去世的时候说了为犹大祝福的时候说的这样的话。那这个龟呢，代表王权和国权的象征物。那么杖呢，他这个手中的杖就是皇权，或者是叫做令牌。大家知道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对吗？以斯帖要见这个王的时候，王如果没有诏令他的时候，他要见王的时候怎么样，那他就必死，除非什么，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所以说你看这个旧约啊，这个杖呢也代表你是什么，你这个职业是什么，哇，你要有这个职业你可以代表你的财富的。那么同时呢，杖也代表，如果神的杖的话代表着慈爱，神的杖也代表着安慰和什么牧养。哇，另外通过这个杖呢也看到，是因为他说这个杖必不离开，那就是说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话是指后来要来的那个赐平安者，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羊是很弱小的，对吧？但是他又是犹大的狮子，那他是掌王权的。所以说你通过这杖你看到，这是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是赐平安者，真正掌权的是神，是神通过神的仆人来实行神的权柄。那先把这些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就知道这个杖在摩西手里，他顶多不管他牧多少羊，他只是一个牧羊的杖，但是交在神的手里，成为神的杖之后，他再拿起这个杖的时候，因为这个杖已经成为上帝的杖，就可以行神迹奇事。摩西曾经用这个杖实行了多少个神迹奇事，有名的记载在圣经里的10项，对吧？哇，因为借这10项就把埃及所有的假神全都给这个叫做什么，给他消灭掉，不管是苍蝇啊，是什么这个青蛙呀，还是跳蚤啊，还是最后把这个埃及法老和法老的军队怎么样，当他这个杖一伸到怎么样，全都给啊。所以说这个杖是表明神与百姓们同在，这个杖表明只有神是管理生命掌握宇宙，神是丰富的神。哇，而且这个杖呢是记载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神的故事，神把这个借着百姓把这个故事一篇一篇写。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这几节经文呢，我预备啊，当然今天只能讲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有可能的话，这篇信息啊，至少有三方面的主要的。一个是摩西呢拿着上帝的杖，是摩西先成为上帝的杖，上帝手中的杖。那摩西要想拿起上帝的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高举上帝的杖。 哎，这个高举不是一般的，不是举这个木头，因为官举木头没有用，因为这是代表神与他与这个百姓同在。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呢，是要摩西要见证神手中的杖。我们先讲这个摩西成为神手中的杖。圣经里啊，其实生命的原则是，你如果想与神同工，你如果想成为神的仆人，你如果想为神重用，你要先受到神的什么？就像一团，我们其实不过是一团泥巴。如果不经过这个陶匠的手啊，不经过这个炉火的考验啊，不经过十字架啊，我们总是我们自己。但是经过了这些，那就不一样。你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神其实叫我们做我们所会的，神要用我们手中所有的，神看我们是否肯不肯将我们的所事所有交给他。阿们。我想刚才你们都能听明白，我们手中都有杖。当然摩西是放羊的杖，你手中什么杖？如果你是作家，你手中杖可能是你的笔。如果你是会计的话，你手中的杖可能是你的算盘。那现在大家不用算盘了，对吧？用 calculator 啊。我们都有，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肯不肯为神用。摩西能够手里拿着上帝的杖，是因为摩西先成为上帝的杖。我们知道一个杖在制作过程当中，哇，你没有制过杖，但是你知道杖都是光溜溜的，是吧？拿起来不刺手啊。但是呢，你刚搁树上锯起来那块木头怎么样？粗糙的皮，对吧？到处都是枝杈，特别是如果你要用藤条做杖的话，那还有刺，所以说要经过这个修磨呀，这个才能和这个匠人所用，才能和这个主人所用。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制作的过程是什么？要用刀，甚至有的用火烤，围成这个合用的这个样式。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一个合神用的这个人，变成合神用的器皿，一定要经过十字架。那摩西成为这个神手中的杖的话，那他经过神多少的这个，经过神的呼召，经过神的训练。摩西不是没有学问的人，摩西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但是你知道，当摩西靠着他自己要出来成为以色列拯救者的时候，靠着自己怎么样？他说我能，我是，因为他是当时是王宫里的王子。他说我能，因为他学过埃及一切的学问。你看这个后人给他做见证，他说摩西在王宫里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哇，他说真的，他有民族的爱国心，他说一定上帝一定要用我这样的人啊，才能拯救神的百姓。其实他的想法对不对？对。他的做法对不对？也对。但是他没有经过神的训练，就做不成这样的事。他不但有学问呢，我们有的人是能文不能武，有的人是能武不能文。我们这个摩西弟兄呢，是怎么样？文武双全。哇，这样的人不容易。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文武双全？
一群大
师。真的，他说他要来拯救，他看到这个埃及人欺负这个他的弟兄，几拳不知道，你是一拳啊，反正是给打死了，而且拿沙子给埋起来。他靠着自己，他就真的是做了这样的，可谓是在那个时候可谓是很轰动的一件事情。虽然当时就他和另外一个人看见，当另外看到两个弟兄 相互打仗的时候，他去劝解的时候，一个人说啊，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像打死那埃及人那样，你也想打死我吗？结果他吓得一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米甸牧羊旷野40年。这40年，等到神第二次再找他的时候，他自己说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也是意思连话都不会说。”你想想，假如说你，我们都有这样体认呐、啊。我们这个在中国，比如说生长了二三十年，或者是更长一点，等到再来美国，原来是能说又能写。现在到美国待个10年8年的话，怎么样？光能说不能写，可能再过一些时候啊，你就是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中文还是说的英文。慢慢又，摩西他天天跟羊在一起，你想想40年会怎么样？难怪他说的，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你看，上帝真的是在制作他，在上帝的手中。在陶造这一个人，但是上帝还是用他，当他愿意把这个手中的杖交给神的时候，这个杖就奇妙的变成神的杖。哇，这是一个生命的这个转化的过程，但是这过程真的是一个漫长，这过程真是生命的痛苦，就好比制作这个瓦器要需要用炉火烤，制作这个金贵的这个金银宝器的话，要经过炉火的熬炼。那制作这个杖呢，刀要经受刀斧的这个雕琢。那我们要想成为神手中的杖，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所用的人，那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他。难怪主耶稣说，你们若想跟从我，就背起什么？谁的十字架啊？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背不起是吧？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时候你比如说神让我背十字架，你奉献到你心疼的时候，你才是真奉献。你爱人爱到你受伤的时候，你那才叫真爱。哇，你为了服侍你流泪的时候，那真的是这生命可能是真的是在十字架的工作下。虽然圣经里讲摩西就是几笔就带过去，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故事那么有趣，但是你知道这漫长的40年，神花了多少的功夫，摩西流了多少的眼泪，但是这40年造就了摩西，难怪神让摩西领着百姓走40年。第一，他通过前40年，他锻炼他的心力、体力，还有这个技能。如果一个人不在旷野里安这个曾经牧过羊、安营扎过寨，或者知道哪地方什么草可吃、什么草不可吃、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水泉、什么地方牧羊是最合适，他怎么领这么一大群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10个人，也不是几百个人，差不多200万人，他怎么能领这些人40年走旷野路？那上帝真的是上帝不做任何的叫什么？哎，上帝做的功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体认出来。那么我们看到摩西真的是。他要拿上帝的杖，他要先成为上帝手中的杖。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杖，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给神。如果给神就不一样，摩西这个杖不给神他就是牧羊的杖，给了神的话他就在神国当中真的做了一个轰惊天动地的事。同样在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啊。如果那寡妇就吝惜那瓶中那么一点点的油和那几把面， 他说我跟我的儿子吃了就吃了吧，吃了就死了吧，但是他愿意先交出来，交给神的仆人，先做个饼给谁吃啊？给以利亚还给以利沙，先给先知吃，他就吃了多长时间？一直吃到下雨，庄稼出来。一个孩童不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的话，顶多够他吃一顿或者两顿，但是拿出来给上帝给耶稣掰开的时候，就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哇，你要这么一算，我如果一个账的话，假如说算二十美金买一个的话，那我们在座的大概买个10把、20把或者100把都不成问题，对吧？关键问题，你肯不肯给上帝？你肯给上帝的话，为上帝名的缘故，你给这小子中一杯凉水，你都不得不蒙纪念。什么是永恒的价值？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摩西这个账真的是给了神用，就有这么大的作为。不给神用，打得再漂亮，不过就是一个账。感谢主，这个账交给神，这个账就成为牧养和安慰的账，成为能力和权柄的账。哇，大卫真的是一个牧羊人，他从小就牧上就牧他父亲的羊，那以至于这个撒母耳去选王去的时候，连他父亲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儿子，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因为忠心牧羊，神就看中了他，就让他成为牧羊以色列的君王。当撒母耳真的去到他家去的时候，哇，他这几个哥哥一个一个的被这个挑选，撒母耳看上的上帝没看上，反正总归这些哥哥一个没有看上。结果他说你还有儿子没有？他父亲想了想，哦，还有个最小的在放羊的，他说把他叫来，他要不来的话我们就不吃饭。等他叫来的时候，上帝说就这个。你看，因为我大卫他真的是一个从小事上忠心，体会上帝真的做牧羊的这个心肠，他知道。同样摩西也一样，所以说这个账交给神之后，就成为牧羊安慰的账，成为能力和权柄的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生命的自作？你知道摩西他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兄弟，他就把他打死了。但是等到他被神制作成为神手中的杖之后，上帝对摩西有个评语，这个评语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超过世上一切的人。哇，我们能够被老公夸奖几句，我们或者被这个太太夸奖几句，那都乐得不得了。如果被公司老板再夸奖几句，那看来今年年底涨工资有希望，那更乐得不得了。但是你要是被永生上帝夸奖会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当摩西他生命他柔和谦卑，像耶稣基督生命那样的话，那是经过多少多少年的制作。你知道这个手中的杖的话，在我们手中，我们乐意给它挂起来就挂起来，乐意给它放下放下，乐意给它放在储藏室里放在储藏室，乐意拿着它去牧羊就牧羊，因为它是个杖。摩西最后生命的主权全交给永生的上帝手中，神怎么使用它，它就怎么样为神使用。摩西如果不是成为神手中的杖的话，他怎么能够拿着上帝的杖，能够行使牧养，能够行使安慰，能够行使能力，能够行使权柄？感谢主，真的是摩西不但拿着杖，而且摩西举起杖。举杖的过程的话，我们知道，如果假如说我们是很多人没有打过仗啊，但是我们看过这个打仗的电影，如果一方被打败的话，这么举起来代表什么？ 代表投降嘛，对吧？哇，当然你要如果真的是你把你这个把这个摩西这个杖的话这么的举起来交给上帝的话，意思说我把我，因为这个杖代表了什么？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什么
职业，
还代表他的财富嘛。如果都交出去怎么样了？那意思说的主啊，没有我，只有你，全是你的。哎，我们也有账，我们愿意不愿意交给上帝？我们也愿意成为神重用的人，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制作呢？摩西交出来的，所以说他成为世上没有那样一个人像他那样什么？刚才怎么说呢？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谦和的，柔和谦卑。这生命的制作40年结束没有？没有，又制作了40年，一直到他见上帝面。感谢主，我们一生都要交在上帝的手中。你看摩西被这个制作之后，摩西就上帝就把这个杖，你的还是你的，但是交在你手里就成为上帝的。那圣经里有几处，有许多的地方都很有意思，你仔细想想。我这个稍微这个跨越的啊，当那个这个亚伯拉罕献这个儿子以撒的时候，神一开始跟他说三个你，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完了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给我。等到他真正献完了之后，神没有要他，神把一个羔羊，一个羊放在那个树丛当中让他宰了，对吧？因为那个就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的羔羊。但是当他奉献了之后神跟亚伯拉罕说话，你看前后他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没给我，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但是你前后不是说上帝说前面说三个你，后边说两个你，他忘记了，不是，因为你所爱的以撒变成上帝所爱的以撒。今天摩西把这个杖交给上帝的时候，就变成上帝手中的杖，但是交给上帝之后，上帝还要你来拿着它使用。今天我们很多人也许出国前或者出国后，也许是当过老师，也许当过工程师，也许当过什么会计师，反正大概大家都是医师。但是你所以前所有的这些技能，你能不能为神用？如果你是医师的话，你能不能用主的爱来爱这些病人，让他们看到你这个医生为什么不一样？你不用讲耶稣，他在你生命当中看见耶稣，你说因为我是信耶稣的，耶稣那么爱我，我怎么不爱你？因为你也是按照耶稣的形象样子和造的。你做会计，别人假如说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账，但是你忠心不做那样的账，你说我在小事上忠心，上帝也许把神的家叫你来管。感谢主，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关键问题，我们也想为神国这个叫什么做大功行大事，关键问题你肯不肯成为神手中的杖，你才能拿起神的杖。摩西这样做，上帝就把以色列这个家就交给他，因为摩西为管家，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诚然敬重。他拿着这个杖牧羊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在小事上能忠心，神就将大事托给他，上帝给他，他就代表上帝来牧养神的群羊。这个牧羊这个杖的话代表神的同在，哇，代表神的能力。虽然这个还是这么个牧童，但是不一样，这个就可以代替神行使神的管理权、神的牧养权、神的治理权。 管家嘛，管家就是要忠心，管家就是要管好这个。那你我也是管家，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有儿女？那请问儿女是什么？儿女是接班人嘛，将来大点会打酱油，再大点的如果学习好了，这个什么能光宗耀祖是吗？对不对啊？对啊。但是在神国不是那么说的，上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才是上帝给的。你不要说不小心就有了他，你跟你儿子说，你儿子说什么？谁让你生我？哎，完你说的，我不小心就把你生出来了，不是上帝给的。你今天你认上帝，你知道上帝给你儿女，你要做儿女的，做好管家，要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家庭的祭坛，借着你走十字架的榜样，把你的孩子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手中。这是财富，天国的财富，这是神国下一代的子民也能成为他同龄人的祝福，因为神仙借着你祝福了你的孩子，借着你先认识主，把你的孩子也带到主。我今天请问，如果有选择的话，在星期天，哇，有好多选择，你是带你儿女到教会来呢，去来一起敬拜神呢，还是你带着你儿女去游行啊，或者去参加什么叫做，那你们都知道，反正有很多的这个program，你到底要把儿女带到哪里去？你告诉你儿女爱主，但是他在你生命当中跟你根本看不到你有一点点敬畏主的这个榜样，他怎么爱主？啊，从前有一个人那个教导孩子，他教导孩子说，孩子你可不能撒谎。孩子说是我不撒谎。但是这个孩子呢，这个坐车，这你知道在香港很有意思啊，坐车是这样的，12岁不管你长多高，12岁是以下是不交票的。那这个孩子呢，这个个长得高，这个也超过12岁了，但是他人家这个售票一问，他就说11岁半。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售票员呢就盯住他了，因为他总走这条线嘛，上下学嘛。说他下车之后，他又下车，这个售票员很快就把他抓住了，说的你到底多大岁数？他说我11岁半。他说我年你这个开年春我听你11岁半，现在都快到年末你还11岁半，你怎么总不长呢？后来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爸爸告诉我，在车上就11岁半，下了车就12岁半。真的，我们不要笑，我们真的是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我们说是愿意为神做，愿意给神做，就愿意为神做就得先给神做。神看重我们的所事，神用我们的所有，神不强迫我们。一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摩西的一个杖可以成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拯救和祝福，因为这里看到一个生命主权的教主，他要想拿神的杖，他必须先成为神的杖。你要想成为神所用的人，你要先把你自己交给神。你相信这话吗？所以说你看摩西就成为神忠心的管家，因为圣经里给摩西做见证，摩西为管家在神的全家敬重。你今天你要想学习，你先在家中学习。你如果真的是基督徒，你对主的爱有个回应，你好好教导你的儿女敬虔爱主，成为你儿女和儿女儿女的祝福。我相信如果有人有这样愿意的心的话，上帝也会把教会里的这些孩子们交给你。哎，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他假如说这个孩子长大了，再过几年长大了，他又上大学了，回来说，哎呀，我这个没有离开神的家，我一直 还能够保存着这个纯正的信仰，还在主的家中。我感谢某某叔叔或某某阿姨曾经在主日学当中教导我神的话，成为我生命的一个祝福。因为当教养孩童什么，让他们记住神的话，到老都不会骗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的关键问题，这个交给谁？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事，关键是为谁而做。虽然都是坐在人前，叫人能够看见，但是你为着主做就不一样。摩西为管家，他能交账，他也能把他自己生命的主权，他自己所有交给谁？我们能交给谁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手中拥有的是什么？也许你看重的是你的儿女，看重是你的职业，看重是你的这个财产，但是你知道再过多少年之后，我们今天所有眼睛见的一件也带不走。但是今天你如果为神的家的缘故，你拿出一点，你摆在上帝的面前，在永恒当中都有纪念。今天你为神国的缘故，你说哎呀，我已经蒙了这么大的机会，神把我摆在这个几个人当中，或者这几个家庭当中，或者这一群人当中，他们有许多人需要安慰，需要牧养，需要上帝的拯救。你能不能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哎，你可千万别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撞。我小时候有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哎，我说上帝那个说的这个人数满了的时候，我像我这样的一个坏小子，哎，我要再介绍几个好小子进来的话，将来一数人数，把我就数在外边去了，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神愿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你如果仔细想，像我这样的人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人神都爱，那他不也是神所爱的吗？也许这个人就是你的老公，就是你的太太，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的父母，就是你的亲人同事同学。你要做忠心的管家，因为也许神就借着你把这个账交出去，神要交在你手中，你就既拿着这个账行使安慰，怎么样牧养，哇，行使神迹奇事能力，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机会呢？连上帝连这个羊他都找牧羊人来给他看管，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说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看这些人如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流离失所，然后主耶稣这个呼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想做，但为什么做不来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像摩西一样先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你看主耶稣呼召人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都说来然后跟从我。那个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我先到他的面前，哇，这也是圣经里的话，说我们凡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宝座前，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上帝帮助我们的，我们能不能？如果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更大，我们还惧怕不惧怕？对不对？一个牧羊人，这个山上有虎豹豺狼，我们怕不怕？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当然不怕。连大卫为孩子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就说我牧养我父亲的羊，如果有熊有虎有狮子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有吓跑是吧？他怎么样？他说我把这个狮子虎都给怎么样？给打死了，打跑了是吧？把他嘴中叼的羊给抢回来，因为他在小市场中心。所以说神就造作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是基督的精兵和勇士，能够为耶和华征战，把那个哥利亚 给打败了，对吧？同样真的是我们从这些这个神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见证看到，他们都是一个愿意先把自己生命的主权、生命的所事所有先交给上帝，然后上帝在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摩西要想成为神手中的杖，这里头告诉我们，他必须要战胜亚玛力人。圣经上讲亚玛力人呢，他是这个以东人的后裔。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有很多的人物和故事都是预表。亚玛力人预表什么？以东预表什么？那么雅各预表什么？哎，雅各预表蒙拣选，是属灵的。那个以东呢，也就是以扫呢，是属肉体的。那肉体的亚玛力人呢，常常呢跟这个神的百姓呢作对。你看圣经上为什么神说要永世的把他的名号消除呢？因为他常常在这个神的家这个军队，他不跟你明来打，他知道他打不过以色列前面这个征战的这个勇士，他就在背后怎么样掳掠这些这个妇女儿童。那就好比你看那个动物世界，当狮子要攻击牛群的时候，是吧？他先把牛群给它轰动跑，在跑的过程当中呢，他不跟这个顶头的这跑这些肥壮的这个牛对抗，他怎么样？他就从侧面攻击，侧面攻击就是那些掉队的那些牛犊子是什么驴驹的或者怀孕的，哎，他就叼住，他就吃，就吃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亚玛力人就属于这样，他从背后就搅扰神的百姓。其实我们的肉体就常常阻碍我们抵挡神，以这个世界为伍，喜爱这个世界，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从神那来的交给神，不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这个杖交给上帝。那肉体常常抵挡神。所以说这里头告诉我们，要想成为神手中的杖，一定要战胜这个亚玛力人，一通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知道救人这个老肉体是何等的大。你想想，如果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是不是要经历过属灵的征战，那请问你最大的仇敌应该是谁？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阻挡我们亲近神、跟随神、走十字架道路，那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全是我们私欲、肉体的发动来抵挡神。所以说你看那个这个智慧人说呀，说如果一个人呢要想成为勇士，要显出你的大能的话，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攻克己心的强如取城。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是不是智慧人说的？我再念一遍呢，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攻克己心的强如取城。那意思说什么？最难对付的是我们的自己。所以说以前在这个我那时候还为孩子的时候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大人唱歌有一首歌叫救人老幼体。那我这个小的时候记忆力就比现在好，所以那个时候记住以后哎就不忘。说这怎么唱呢？这个救人老幼体，说这个歌词是这样的：救人老幼体是我大仇敌，专喜欢人夸奖，又爱人欢喜，心高气傲，自私自利，不认识自己，一点小事不能忍耐，就发老脾气。啊，他说救人老幼体是我大仇敌，专喜欢人夸奖，又爱人欢喜，心高气傲，自私自利，不认识自己，一点小事不能忍耐就发老脾气，一点小事不能忍耐就发老脾气。啊，那接着说自私老肉体啊，成为神儿女，背十架跟随主，专讨主欢喜。其实你要不自私老幼那个你的老自己的话，你别说一根杖代表你的职业、代表你的财富，你肯交给神？就连你酒的时候想一想，当然不是指在座的，想一想我今天请他吃一顿饭，他明天不请我吃那把费，我下次绝对不请他。 但是我们在北美好多基督徒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把手中的杖交给神。哎，今天请你，你不信主，你我明天还请你，因为我为主的缘故，你不高兴，我哎，反正吃饭他很高兴了，但你给有的人，你给他讲耶稣他不高兴，哎，不谈。但你三情两情，他吃人的嘴短，先成为饭友，然后成为朋友，最后成为这个教会的什么这个叫做会友啊，最后我们都成为基督的朋友。哎，这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人先为主的缘故愿意。但是你要想愿意做的话，包括一点点小事，再包括大的事，像摩西那就很大的事了，因为他把他王子的身份，把他这个什么这个工作的饭碗，把他什么都交出去了，那上帝就大大的用他。我们从小事上学起，像大卫从他牧养他父亲的羊开始，神就把整个以色列国都给他牧养，让他当以色列君王。所以你要想成为神手中的杖，要跟亚玛力人征战。亚玛力人就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搅扰我们，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交给神，以自我为中心，自己为大。摩西如果不交的话，不交给神的话，神不用特殊的方法训练他的话，他顶多是一个埃及的王子，顶多是一个有学问的学问家，顶多他是一个什么啊、一个这叫什么征战的将军。但他交给神就不一样，他就成为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成为神家里的忠心的管家。上帝就真的是大大的夸奖他，就连他的死也上帝亲自为他怎么样啊安葬。而且我们从这个从成为神手中杖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要想为主用，交给主用，为主大用，你要先吃主喝主。什么时候摩西拿这个杖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虽然百姓和这些牲畜很渴，没有办法得不到供应，你知道在沙漠里如果没有水会怎么样，会渴死的，对吧？但是他拿起上帝的杖，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使百姓使这些牲畜都有水喝。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生命的制作过程，先吃主喝主，不但把主权交给他，也从他生命当中领受这样的丰富，然后呢他真的才能够身心灵强壮，他才能站在山上举起上帝的杖，才能带领百姓把这个亚玛力人消灭掉。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当交出去成为他的杖，我们还才可以拿着他的杖，高举他的杖，见证他的杖。而且这杖代表上帝的同在，代表上帝的权柄，代表上帝的安慰，代表上帝的牧养。同样，今天我们不管是教会有多大，因为教会的从开始神注重教会的时候，就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主就在这里。那意思凡有主同在，有这些蒙主救赎的人，这样生命的团体就是教会。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尊重上帝的权柄。上帝权柄靠着谁呢？所以说在我们聚会当中有负责的弟兄啊，有师母，他们在神的家中敬忠，那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也要顺服这个权柄，负责这个顺服这个年长的，还有一些带领的弟兄的带领，也他们在这个生命上给我们属灵的供应，在这个生活上，他们常常因为先来美国一些年日，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在主里要敬重他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知识或我们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就不服从管理。如果你不顺从，你 看得见的人，你能顺从上帝的权柄吗？你不顺从上帝的权柄，你怎么能把你的账交给上帝呢？你不交出来，怎么能被上帝陶作出神的账呢？我们都想要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常常躲避这样十字架的过程，制作的过程，我们怎么能够被神用呢？不要把这个故事只当着故事，要看看这个故事把我自己带到这个故事当中。如果我是摩西，我在埃及学了40年，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哇，又长得英俊，摩西很英俊漂亮，哇，这样的人可能在世界上你不能找一个在他一个人身上把这些全方面，你肯不肯给上帝用？如果你是演员的话，当那些粉丝呜嚎一喊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差不多快是上帝了，那你怎么能叫上帝用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配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却蒙受了，不配成为他的儿女就成为了，但光光是儿女就够了吗？因为人被造是为了他的荣耀。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家中，我们想在这个家中，我把我的账，他把他的账都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家一定丰富。感谢主，今天没有发领带，但是把领带带了。你知道这个领带的图案是什么吗？能看清楚吗？五饼二鱼。这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有一天他把这个送给我，他说你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啊，常常有缺乏，但是你想到如果你愿意把这五饼二鱼交给上帝的话，不但你自己富足，也能成为别人的富足。当那个小孩把五饼二鱼交出去的时候，在主的手中拨开的时候，不但我相信这个小孩吃饱没有，因为还剩12篮子嘛，那些所有的人吃饱没有，同样关键问题是我们愿意的。感谢主，我相信人的话总会尽了，但是上帝借着留下这个圣经神的话，在你我心中要做一个感动的工作。我们都是蒙他所呼召的，我们都有手中都有一个代表我们自己身份地位财富的一个账，我们愿意被交在神的手中，经过神的这个训练和陶作，成为他的账，成为你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更多在这里华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你把许多见证人就摆在我们生命当中，为的是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主，摩西肯把他自己的杖交在你的手中，就成为你的杖，成为牧羊，成为权柄，成为能力，成为安慰的杖。今天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和我们代表我们身份地位财富的这个杖也交在主的手中，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亲爱的主，求你祝福这里的教会，我们眼目都是看着人数的多少，但是主你却看我们的所有和所事。今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愿意把我们的所有所事摆在你的祭坛那里，哦，让主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亲人朋友得到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